在耳朵、在口和在鼻子这四样当中，你要选择一样出问题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样呢？你会选择失明、失聪、哑巴，还是失去嗅觉呢？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回来说：“啊，我宁愿听不见，我讨厌听见妈妈唠唠叨叨。”如果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今天可能有很多人他选择失明，因为这个世界还乌烟瘴气，充满了很多的罪恶，宁可不给我看见。那么究竟你最害怕失去哪一样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最不想失明，大家是不是最不想失明，不想看不见，因为眼睛确实太重要了，没有了它，我们人就活在一个黑暗里面。圣经有一句话说，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不光是我们真正的眼睛，还有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眼睛。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35到43节，就是发生在一个失明者身上的故事。其实失明的人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眼睛看不到，但心里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不妨大家先闭上眼睛啊，闭上眼睛来听我朗诵这一段的经文，再听一遍，也许比你张开眼睛看的时候能听得更清楚，可能有新的体会啊！大家听我来朗诵《路加福音》的第18章35到43节啊，我用的是新译本啊。耶稣走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个瞎子坐在路旁乞讨，他听见有一大群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有些人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喊着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责备他，叫他不要出声，他就喊得更大声：“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停下来，吩咐人把瞎子带来自己那里。他走近，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人就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上颂赞神，全体的民众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所以今天我就介绍这一段的经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实这个瞎子比很多开眼的人看得更清楚，他能够看得清楚，就正因为他是个瞎子。好，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我们看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要细心的聆听，问清来由啊。这段经文的35节到36节就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呢，有一个瞎子坐到路旁讨饭，他听见很多人经过，就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听到了很多人他是走路经过。所以失明人士他心灵通常比明眼的人呢要灵敏得多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心里很机灵，他也很清楚周围所发生的事，并且会思想这个事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眼睛能看见的人比不上瞎子机灵，因为我们不懂得去追问，只看了很多问题的表象。那本身我是当老师的啊， 我是教书的，我就很明白一个学生是否学得好，不是看他是否答对了老师提的问题，而是看他是否会问问题。因为问问题就能表明他是否用心在思考，对不对？所以一个会问问题的人，他就是一个真正在用心学习的人。那么这个瞎子呢，他晓得发问，他明白周围有些事情发生了，虽然不知道是谁在这儿经过，但他肯定是一件很大的事，因此他特别留心，他也随时抓住机会来问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心不在焉，周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或者教会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是关我什么事呢？很多人就不太 care 神家所发生的事情，就很容易人云亦云，这个思维就停留在一个表层。那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特征。那我本人是一个思考型的人啊，是一个惯于思考型的人，不大会满足于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会去求证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会去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它对我自己、对他人、对教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这个瞎子一样，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像瞎子那样平心静气的来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神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作为是什么，他对我、对我们家人、对我们教会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两周来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两周前在会员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啊，因为在另外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作为一个牧者，我没有办法去置身事外，但是我自己承认自己软弱，那一天也被血气所胜啊，没有带领大家做祷告，这是我自己的过失。我站在同样的地方讲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让神的名受亏损，我求神饶恕我自己的亏欠。但是事后就有人说李全道啊打压民主，反对投票。我为了神家的益处，我求神鉴察我。我上次站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带有情绪的，我对不起大家。但是今天我还是重申我上次讲过的话，我不反对投票，但我不赞同在一个很混乱、傲慢和充满血气的情况下投票，因为神的心意不大可能会通过这样的环境来彰显。我也绝不反对民主，我只是强调在神的教会，神主应该优先于民主，因为这是神的教会，所以大家应该先回去谦卑求问神的心意，之后再来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最高，其他人其次，而神就靠边站。这个跟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所以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罗马书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非常的好，神叫万事相互效力，这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么他说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条件就是你是否真的爱神，你是否真的为着神家的益处。如果我们是爱神，爱神这个家，爱我们教会，我们就必然能够从这个遭遇当中能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第二点就是承认不足，接受帮助啊。 第37节到38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然后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瞎子知道是耶稣经过，就大声地请求耶稣来怜悯他。他很清楚他自己的需要。失明的人士每一天早上一起来，一睁开眼睛知道自己看不见，所以一起床他就知道自己需要能看见。同样，我们也需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服事，这是为此而值得感恩的。侍奉让我们想到我们是可以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 helper。 其实我们更加应该看到，或者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自己是个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个受助者。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蒙神的怜悯。其实瞎子他看得很准，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但是很多开眼的人他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习惯于看周围的环境，我们习惯于看别人，我们看到别人有问题。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看到我们兄弟眼中有刺，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眼中有一个很大的梁木。这是路加福音的第6章，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看到别人有问题，这个很容易，每个人都会，但是看到自己有份造成这个问题，这个就不容易了，这个就需要真正属灵的生命。很多人离婚，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指头永远指着对方，都是对方有问题，却看不到自己有问题。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这个瞎子学习，我们看到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瞎子不单单看到自己需要帮助，而且他看得很准，他知道他的出路是在耶稣的身上。很多人是靠自己死撑着，不肯谦卑，不肯认输，不肯认错。而瞎子呢，非常清楚他靠自己是无法去到耶稣那里，因为他看不见，他一定要别人把他带到耶稣跟前，对不对？他一定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承认自己无助，他只能大声地喊，引起别人的注意，来寻求别人的帮助。当有人告知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瞎子就立刻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立刻认定这位耶稣就是那位来拯救他的弥赛亚。瞎子知道耶稣可以拯救他，他虽然失明，但是他看得一清二楚。相反，当时有很多开眼的人，他们亲自见过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跟随了耶稣很长的时间，他们也没有看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瞎子呢，他看到了，他心里清楚。人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的不足呢？第一是骄傲，第二还是骄傲，第三也是骄傲。进入英国有很出名的作家和神学家叫路易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骄傲是人类最大的罪，人类的其他罪跟骄傲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这位神学家他看得很准，他把人的人性他看得很准。有一天有一条大象在一个山谷的某一边吃草， 然后有一只跳蚤过来，他就说，哎，大象叔叔，大象叔叔，能不能搭我到山谷对面去？大象说，当然可以了。所以那个跳蚤就跳上了大象的背上，然后大象就通过一条木的一个吊桥就走向山谷的那一边。然后那个木桥叽里嘎啦叽里嘎啦非常的响，那个响声在整个山谷里面回荡。然后那个跳蚤很兴奋地对大象说，你看到，啊，我们多威风啊，我们惊天动地。但是那大象他没有作声。其实我们人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审视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个骄傲的人。有一个办法是计算一个人的骄傲指数啊，计算一个人的骄傲指数，大概就是稍微可以给我们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是这样。他提了十几个问题，就说，我喜爱成为别人注目的焦点吗？我配得这样的礼遇吗？我与人对话里面总是充满我吗？我从来不或者是很少向别人认错，我很少有机会被人说服或者被改变，我的心理情感很容易受伤害，我对别人的差错不容易忍耐，我帮助别人但对方没有谢意的时候会感到很不舒服，我很容易自卑自怜，我总是爱占别人的便宜，或者是我的自我感觉一向良好，我的想法和意见总是对的，然后我对上书回答没有一个事感到非常的协议。这里有十三条问题，这十三条问题里面你选择有多少个是呢？如果一个都没有，那明摆着你是在撒谎。如果你至少有一个，就说明在你身上有骄傲的倾向。那我自己看看这十三个问题，我有五到六个，至少有五到六个。圣经教导我们，骄傲是在败坏以先。我们中国大陆的人知道，重庆事件的主角薄熙来，对不对？薄熙来，他是共产党的阵营里面算是少有的有魄力而且有能力的高官。但是他的骄傲和自负也极少有人能够出其右，所以薄熙来落马并不足为奇，因为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愿我们都像这个瞎子那样，先承认我们自身的不足，我们先需要他人的帮助，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那么第三点我们想分享的是，究竟你需要什么呢？究竟你需要什么呢？经文的四十到四十一节，这里说，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瞎子很清楚自己的需要，耶稣故意这样问他，就是要看看他是否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是否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呢？请问瞎子此刻坐在路旁是做什么？他是在做什么？他是在讨饭，对不对？他是坐在路旁讨饭。也许我们认为讨饭的人当然需要钱，或者需要其他物质方面的施予。但瞎子很清楚自己需要的不是钱，也不是另外一个人的施予，他是要能看见，他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相反，我们很多开眼的人不如瞎子，他 他连自己真正的需要也不知道。如果耶稣现在问你需要为他需要他为你做什么呢，你会怎么样回答呢？更要紧的是，你是否知道耶稣想为你做什么呢？你想要的是否是你真正需要的呢？耶稣想要我们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然后才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并非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一个人要对自己足够诚实，才能够真正的看得准自己真正真实的需要。如果耶稣问我你需要什么，我作为一个牧者，我扪心自问，我真的有需要什么？我真的需要什么？我需要的是要将我侍奉的安全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迫切需要的。我需要的是将我侍奉的安全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真正需要的。当我读奉献读神学的时候，我信心满满，我感觉良好，因为我自愿放下了世俗的职业去装备自己。不久我就遇到一位很有属灵智慧的导师啊，一个非常有牧者心肠的一位牧师，他就提醒我，他说：“明顺，你不能将侍奉的安全感建立在人的身上，这样你会侍奉得很痛苦。你不能去讨人的喜欢，得人的称赞，因为人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昨天说你好话，今天可能掉进来攻击你，所以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而且没有人可以安慰到你。”他说：“你要将你的侍奉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是主耶稣他呼召了你，是他舍己的榜样激励了你，是主自己受苦的经历来安慰你。”他说：“这样你才能够做得下去。”我非常感谢这位良牧，这位好的牧师给我的忠告。我最近这段时间体会很深，主知道我本质上是一个里面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主很清楚，所以就在我读神学的期间，在我身上放了一根刺啊。这根刺我反复的祈求，求主把这根刺挪开，挪开，求你挪开，但是主没有，主一直没有。但是我就现在乖乖，我就不这样求了，因为我明白了这个不是我真正的需要，我真正需要的是主来赐给我力量。当神问我们你需要什么，不要祈求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你祈求得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也许你可能求神帮你挪开痛苦，但是神会对你说，人生必定要经历许多的痛苦，其实你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也许你想求神帮你挪开一些困扰，但困扰能够使人更有智慧，所以你需要的实际上是智慧。或许你会求神帮你挪开一些艰难的事情，艰辛，但是艰辛可以让你培养去忍耐，所以你需要的实际上是忍耐，神说你需要忍耐。也许你想求神赐给你快乐，但是神说一切都是我赐的，能否快乐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你真正需要的可能是知足的心，对不对？你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知足的心。所以你真正需要什么？你需要对自己诚实。只要我们是真心的爱神，唯独神家的益处，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有一 次有一位弟兄，啊，他很礼貌的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一件事很多人赞同，难道不是神心意的表达吗？他是用反问的方式来问我，当然他的答案就很清楚了。他说是啊，他没有讲出来，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其实我是一个思考型的人，我不会很简单的去回复别人，也不会很轻率地回复别人，去回复人的任何问题，我一定要经过思考。其实人数的多寡对神来说毫无意义，对不对？因为神一眼看穿所有的事情，他的决定毫无差错，所以对神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人数的多少呢，对人的决定有意义，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民主社会，对不对，它是靠人来表决，因为人不知道你自己的心意，人看不到啊，所以这个对人来说才有意义。如果多数人体察了神的心意，那么多数人就代表了神的心意，对不对？对。如果少数人摸着了神的心意，那么就是少数人代表了神的心意，对不对？对不对？对。所以答案是两种可能性都有，对不对？两种可能性都有。不过大家如果仔细地看圣经和从很多现实生活的观察，我的结论是，往往是少数人明白了神的心意。你说是吗？有圣经依据吗？圣经的依据是比比皆是，到处都是。讲几个简单的例子啊。第一个，耶稣自己的教导。耶稣教导在马太福音自己登山宝训的里面的教导，第七章十三二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能找到真理的人是少数，不是多数。当耶稣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场景大家很清楚吗？比拉多，世俗的政权，对不对？敌对神国的世俗的政权。比拉多怎么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我查了很多遍，找不出他的罪，我现在要把他释放给你们，好不好？那些人说，不要不要不要，钉死他，钉死他。知道那些人都是跟过，也很多人是跟过耶稣的人，看过耶稣帮他医个病，耶稣用五饼二鱼喂过他们，耶稣也保护过他们，所以很多人都是跟过耶稣的人。比拉多跟他讲法治，他们讲什么？不要不要。比拉多再说，我实在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钉死他呢？钉死他，钉死他，你不钉死他就不是凯撒的忠臣。这些人还有理性没有？有没有？有理性没有？没有理性。然后耶稣，比拉多再说，因为比拉多那个事情关他什么事呢？是犹太人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好，我把他交给你们自己去处置。流这个无辜人的血，不，那个罪不怪我，我在你面前洗手，这个事情与我无关。犹太人说，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定死他，留这个无辜人血的罪归到我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是不是？这是当时的场景。大多数人跟随过耶稣的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吗？你们自己会去判断。民数记十三章，上次我讲到，当以色列人走到旷野一年半的时间，来到加底斯，加底斯已经在约旦河的旁边了。然后神指示摩西派十二个探子进过约旦河大迦南地区侦探，十二个人过去，每个族派他们的领袖，都是最有智慧的人，都是以色列民中最有本事的人。十二个人在迦南美地看了四十天，他们看的东西一样，见的人也是一样，回来之后汇报，向摩西汇报，十个人汇报说，那个地真的是很美啊，很漂亮，但是那个地方的城很坚固，哎，那你的人呢、啊、 都是巨人呐、啊，我们去啊是找死啊。我们看我们自己跟个蚱蜢一样，他们一脚就我们踩死啊，不容上去啊。十个人，两个人说，那个地方真好啊，我们赶快上去啊，神把那么好的地方交给我们，我们赶快上去啊。十比二，十比二，结果十个人占了上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以色列的100多万人在这旷野多38年，他们已经1年半到了迦底斯，如果过约旦河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迦南美地了。神让他们在这旷野绕了38年，所有20岁以上的人全部丧命旷野。这个就是代价，这个就是代价。美国最高法院6月26日通过了一项举时都很出名的一个议案，就是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在美国，9个大法官，5个赞成，4个反对，对不对？5-4，微弱的多数通过。这5个大法官的决议祸害了整个的美国，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州是反对，他自己立法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但是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权柄超过他们各个州的那个立法的那个权柄，所以必须要整个美国都要征询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法律。所以这5个法官将来要在神面前去交账。同样，澳洲的同性婚姻议题现在已经开始又来了，对不对？政客用这个东西来炒作。上一次大家看过很多网上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投票，但我也有参与，结果是超过76%的人赞同，只有少部分人反对。那个赞同里面的人也有不少基督徒。就算是多数人明，但是尽管我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的说少数人就一定代表神的心，也不能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也不能下这个断然的结论，也不可以啊。就算是多数人明白神的心意，请问神的心意会通过一个血气的方式表达吗？会不会？不会。神的心意会通过一个傲慢的方式表达吗？会不会？不会。神的心意会通过强迫的方式表达吗？会不会？不会了，绝对不会了。如果神的心意可以通过一个强迫人的方式表达的话，耶稣没有需要上十字架去了。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去呢？他只要在天空中怒吼一声，凡不信耶稣的人必须遭雷光劈死。如果不是100%的人信，起码95%人都会信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神是让每个人自甘情愿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真正体察神的心意。瞎眼人需要视力，但是他的心里非常的聪明，而明眼的人很多时候自以为清楚，但是心灵的眼睛却是瞎的。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主你的心意是什么。42节，耶稣说，你可以看见，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什么是信？什么是信？希伯来书11章它的定义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对不对？所望的事你见过没有？盼望的事你见过没有？没见过。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是，对不对？所以信心就是实际上就是相信很多肉眼没有看见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才是信心，这个才叫信心。什么事情一清二楚，那个不需要信心。信心就是信很多神应许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所以这个瞎子之前有没有见过耶稣行神迹？ 有没有？肯定没有，对不对？瞎子绝对没有见过，之前绝对没有见过耶稣显神迹，但是他一定是听过了，对不对？他听过了，但是他信了，他听了之后他就信了。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相信耶稣，仰望耶稣，因为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都很有限，信心的眼睛才是最明亮的。四十三节，瞎子告诉我们，这个瞎四十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瞎子立刻看见了，就来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那这个四十三节跟三十五节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起初瞎子是坐在路旁，现在这个瞎子起来跟随耶稣。之前瞎子坐在路旁讨饭，但是现在呢，他站起来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生命的翻转呐、啊，这个就是生命的翻转呐、啊。这个翻转是谁做的？耶稣，对不对？耶稣做的，这个是神的恩典呐、啊。但瞎子自己有没有责任呢？有没有责任呢？他有责任，他得承担的责任是，他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需要，而且主动寻求耶稣的帮助，对不对？主动寻求耶稣的帮助。人的大部分问题就是自己不肯谦卑，不能够很坦诚面对自己的软弱和需要。神的恩典依然是那么丰富，神的恩典也随时等待我们去拿取、去支取，只要差一步就能够得到，就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所差的这一步，就是今天这位瞎子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头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原谅孩子的软弱，也顾念孩子的卑微，也顾念你自己的教会。主，教会需要行在主你的心意里面。主啊，求神你怜悯，求我主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主你跟前来认识我们的限制，认识我们的不足。我们真的需要你，因为唯有你才是出路，唯有你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主，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盼望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你来亲自教导我们，就像我们，让我们也像这个瞎子一样，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我们需要你来帮助。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悦纳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